针对金砖国家峰会，俄罗斯国内出现了各种反应。俄国外长拉夫罗夫最近撰文表示，金砖机制不是针对任何人的联盟，金砖机制已经成为国际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俄罗斯国际社会和新闻媒体针对金砖机制的兴趣都在不断增长。但俄国媒体并不像外长那样乐观。俄国媒体从金砖峰会现场报道说，五个金砖国很难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各国之间的分歧大于共识。莫斯科新闻报说，金砖国家之间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使利益吻合的领域受到严重限制。俄罗斯商务咨询日报从海南报道说，如何针对席卷北非和中东国家的革命做出表态，是这次金砖峰会被各方关注的焦点。报道援引俄国代表团消息来源的话说，围绕利比亚的局势和北非革命如何表述，五国代表团星期三的谈判未能达成共识，星期四继续谈判。报道说，北非和中东地区的革命使那些国家的政府如同多米诺骨牌那样一个接一个倒台，这让某些金砖国家的领导人尤其担心。中国特别加强了对互联网的控制。俄国媒体说，针对利比亚的局势，金砖国家一开始就有分歧。刚刚加入进来的南非在联合国投票支持和赞成对利比亚动武，但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却投了弃权票。商人日报从海南发回的报道说，五国领导人寻找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为这一机制找到实质的内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报道说，南非加入之后，俄罗斯不再为其经济实力薄弱而在金砖国家中显得孤单。另一方面，几年前俄罗斯积极推动金砖机制的目的是为了抗衡西方，但目前俄罗斯同美国同欧盟的关系都在变暖，这使金砖机制不再是俄罗斯对抗西方的工具，而仅仅是一个展示俄国立场的对话平台。俄国代表团的一名官员透露，金砖国家确实很难找到一个都能把各方联合在一起的话题，就连在20国集团内统一立场也很难办到。因此，针对利比亚的局势，金砖国家除了表态反对使用武力之外，很难拿出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商人日报说，这次海南峰会唯一的实质结果是，大家都同意了印度的提议，那就是金砖国家内部彼此使用本国货币提供信贷服务。报道说，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分歧和复杂关系，以及各国之间的激烈竞争，同样为金砖机制投上了阴影。但一些俄国学者不像媒体那样唱衰金砖合作机制。在莫斯科不久前举行的一个讨论金砖国家的会议上，学者们认为，外界过分强调了中印之间的矛盾，仅注意到了金砖机制的不足，却看不到长处。俄罗斯东方研究所印度研究中心主任邵米扬认为，正是由于各国之间的差别和不同，使金砖机制充满活力。邵米扬说，中国和印度还有俄罗斯这三个国家确实是处在共同的地缘政治空间内，但这个地缘政治空间也同样吸引了另外两个处在不同地理地区的巴西和南非的加入，因此这一机制增添了更多的回旋空间，同时也使不同的国家在南北以及南南合作的框架内增加了接触。俄罗斯拉美研究所所长达维多夫认为，金砖国家未必能转变成为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而恰恰是由于松散的架构，使金砖机制更能有效地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影响。达维多夫说，我认为在相当的时间内，在这些国家尚未找到一个各国都能够接受、都能够反映各国利益以及接受时代挑战的组织形式之前，金砖国家将会保持这种灵活的机制。这次俄罗斯核能工业的领导人也随同梅德韦杰夫总统一同访华。有分析认为，在日本核电站事故之后，俄罗斯期望中国和印度的有关核电站建设的订单能够继续有效。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